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娟瑜，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邱月娥牧师。邱月娥她成长在一个信仰一贯道的家庭，今天却成为一位牧师，过程充满了上帝奇妙的带领。如果不是上帝耐心的引领，即便邱牧师嫁给了基督徒的先生，迎接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应该还是会常常因为生活上的困难、亲戚朋友的劝说而难以坚信依靠上帝。那么到底曾经影响邱牧师坚定信靠上帝的因素有哪些呢？上帝又是如何以慈绳爱索一步一步的带领邱牧师，让他能够坚定做一名全职的传道人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邱月娥牧师的生命故事。邱牧师你好。
娟瑜你好，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欢迎邱牧师来到云彩飞扬啊。那请问牧师您现在的服事形态是怎么样的呢？
我差两岁就70岁了。
哇，
所以我是退而不休的自由牧师。我目前比较多的是在客家台北的崇祯堂聚会，那也在那边有讲道，那有时候会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也是有在社区啊，还有网络，就是 LINE 里面传福音，有时候旅行传福音，也到大陆去短宣，也在做个人布道。
嗯，是哦，就是本来有牧会，那现在年纪比较长了啊，就做一个自由传道的形式。
对对对。
那邱牧师出生在一个一贯道的家庭吗？
是。
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的成长背景？
哦，我是出生在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客家人的家庭啊。从小呢，我家对面就是一个关帝庙，家中又有道坛，我爸爸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就是等于基督教的牧师。
嗯，
那我从小呢就是耳濡目染，跟着拜嘛，尤其我妈妈逢年过节一定会去许愿啊，我都跟着拜。那看到爸爸长期又是胃出血，常常进出医院，那妈妈呢就在40几岁的时候也得了子宫癌，然后看到家庭很多的劳苦重担，很多的生病，那我们家就12个兄弟姐妹，那我自己呢排行第10个，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所以因为先天不足啊，后天又不良，以至于我就体弱多病，常常就是比较会去思考生命的问题，觉得很多的不平安。尤其是我在读一二年级的时候啊，有防空演习，躲在那个山洞里面，我就会去思想，哇，如果万一敌机来了把我炸死了，那我要到哪里去呢？那第二个，如果我没被炸死啊，全部人都死光了，剩下我一个人又重病，我怎么办啊？第三个，我又想，为什么会有我呢？为什么投胎在这个邱家？所以我就想， 到底是谁啊掌管我的命运？
小一小二就想到这么多，好像蛮特别的哈。
是是是，所以我好像自己就在寻找这个问题的时候，冥冥中自己觉得好像有一位神在暗中偷偷看我一样，然后我就不敢去做坏事，好像心里呢一天都要去省察自己。我最喜欢贞子一天不是三次省察自己吗？我就要检讨自己有没有过失，就会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孩子。是，
那从小的学业表现怎么样呢？
还好啦，因为我哥哥姐姐他们都很会读书，那我呢就是喜欢看书，所以在学校里面也参加过演讲比赛，那是全校第一名，但是出去外面比赛就没名，因为我紧张。然后作文比赛那时候得第二名，在学校。那当然在学校因为要求自己，所以当过模范生啊，班长啊，那兴趣也比较多，喜欢打球啊，所以我的体育那时候分数都是很高，然后赛跑和原住民跑我都跑第一名。那本来老师呢发觉到我有运动细胞，所以体育老师呢就极力要栽培我能够在体育这方面发展，结果因为我就受到一贯道的影响，觉得要修心养性啊，要去除七情六欲啊，所以我就拒绝。从那时候开始，因为我在国三紧要关头升学那时候那一年，我就整个沉迷在一贯道的影响那里，所以就去研究了解啊，尤其是那时候有一首诗哈，让我看了就是很感慨。他说：“未生我时我是谁，生了我后又是谁？长大成人方知我，何眼蒙蒙又是谁？来时欢乐去时悲，不如不来也不去。”我有很多的同感，发觉到对呀，这个就是我要找的问题呀。我到底从哪里来？所以我就很虔诚的叩拜，想要借着这个一贯道能够超脱世俗，能够得到。所以我那时候功课几乎都没有什么读，都是应付功课就一落千丈。而且在信这一贯道当中，在里面研究的时候还有沙盘哦，那个老师还会主导沙盘哦，在问一些临界的东西，在那边写字哦。那我就发觉到很多不能让我心服，也有很多的那一些自相矛盾，以至于我呢后来不能找到答案。尤其不能信服的一些原因就是，死掉的祖先还可以用金钱把他超度到天堂，还有就是说这些三宝又不能公开出去，说出去要遭天打雷劈。那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说出去就是泄露天机，要遭天打雷劈？哇，我就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你还要靠自己修行，还要行善做好事，将功赎罪。那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做不到啊。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自身都不保了，哪有办法去行善，哪有办法去做？所以很多自相矛盾，以至于我呢没有办法再相信下去，然后功课学业又耽误了，自己又落入更多的悲观和迷惘，对家庭啊，对婚姻啊，也产生了很多的害怕恐惧，还对我妈妈说出四个不要：我也不要相亲，我不要嫁戴眼镜的，也不要嫁矮的，也不要嫁同镇上的一个人。然后那时候还记得妈妈也因为要完成她的心愿，我妈妈她希望有一个女儿是学洋才，她想要穿衣服就有人帮她做衣服。其实我是喜欢读书，老师很希望我能够继续升学，结果为了要成全妈妈的心愿，所以我就强迫自己去学洋才，就是走一条去孝顺妈妈的路这样子。
所以在一贯道的一个信仰追求里面，好像整个人也是还蛮没有安全感的哈。
对，
然后他还是让你有很多的疑惑，那所以你对自己人生的方向也为自己设了很多限制。不过有人说，通常我们这个励志如果是用我不要怎么样我不要怎么样，后来往往很容易命中。
对对对对对，
这是你的经历吗？
对对对，所以也很奇妙，当一相亲的时候，没想到我先生，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同一个镇上，然后我就一看他就很奇妙，就一见钟情，也不再在乎他戴眼镜，不在乎他是矮的，也不在乎我讲的那个四个条件，就觉得 好像他让我能够觉得很有依靠。
可是对先生来讲，他当时不会想要找一位教会的姐妹吗？
说实话，我先生那时候的信仰哦，可能只是知道有这位上帝，其实他很多的真理那时候可能也不是很了解。
是，所以后来你们步入婚姻。
因为我们第一次就见面，就一见钟情，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约会，约会的时候就让我感受到他很有计划，很有纪律。那我觉得，这个好像生活上会很枯燥，但是他应该是很顾家。是。然后第三次见面就订婚了，那时候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教会举行结婚仪式。那我爸爸也很奇迹，本来我在想他可能会反对。
对啊，
因为一贯道，对，我们家里又是庙，家里全部拜拜的嘛。没想到我爸爸竟然说出他以前呢也读过圣经，然后他就发觉到这位上帝是祭血的神。所以他说你一踩入教会什么邪气都没有，他说你只管跟着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爸爸给我这样鼓励。所以结婚以后呢，先生就要邀请我去教会啊，但是呢我还是有一些观念没有办法去突破。第一个就觉得很丢脸啊，因为小时候我有去过教会要面粉啊、衣服啊、救济品啊，就觉得好像去教会是要去受一些施舍啊，不好意思去哈。第二个就看到单张上面有写过哈，信我上天堂，不信我就下地狱，就觉得天下呢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哪有这么好？我们都要靠修行嘛，才能够去成道嘛。那这个呢，怎么是你信我就可以上天堂，不信我就下地狱？而且别的就都不是神，只有他才是神。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上帝很霸道，我不能信。那在教会呢，我也听过一次讲道啦，就是觉得很通俗很平凡，没有很特别的一些深奥真理。那我又觉得那个牧师好像没有比我所崇拜的圣贤更好，所以这是我不能突破的地方。
所以虽然爸爸那一关是非常容易的就放行了，让你嫁给基督徒，可是你自己却在一些点上面就卡住了。
是是是。
但是后来你成了牧师，所以上帝后来在你的心中应该是有蛮多的动工，
是
以至于你后来可以走入基督的信仰里面。所以这中间的过程是如何的呢？
我也很感谢神哦，上帝知道我这个人要怎样除去我这个玩梗的心哈，所以特别也把我从我本来地方是凤林嘛，花莲凤林，后来先生的工作就调到玉里。到玉里的时候很奇妙，神就让我看到，我刚开始认识我先生的时候，神有给我个意象，就是我看到有一群基督徒，而且还有宣教士在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是在花园的中间，很漂亮的教会，尖尖的塔，那其中有我在里面。然后就好像我会过着很自由很快乐在教会的生活，神给我看到这个意象。我去到玉里的时候，刚好那个教会就让我想到我起初认识我先生的时候神给我的意象，所以我就在那个教会里面，真的就在那边聚会。然后那里面就真的有一个宣教士是加拿大来的，他就一个礼拜来关怀我一次，解决我很多的疑问。尤其我最羡慕就是他的生命，看到他呢心中有很多的平安喜乐，然后很敞开又很有爱心，他什么事情都祷告问上帝，甚至他车子发动不了他都祷告，摩托车就发动了。那我就被他的那个生命还有的智慧吸引，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也能够来信耶稣，但是我要求自己，我不是随便信，我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那我一定要读完这一本圣经我再要来信。
结果后来读完了吗？
后来很感谢主啊，那还没有读完。那就他有三天的布道大会，美国来的一个魏牧师，然后我就参加那个布道大会。那魏牧师他就讲到，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要被圣灵充满，学像耶稣，每天跟着主的脚中一步一步走，就会越来越像耶稣，与主合而为一。那时候我就很羡慕，就觉得说要更多的认识这位耶稣。然后上会后我就请教那位魏牧师，他就把耶稣 怎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流血舍命，然后他有实力复活救赎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很清楚的告诉我。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要学自信耶稣，那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像这个房子暗暗的你看不到，你呢只要按这个开关灯就亮了，然后你就得到这个亮光，你不用在那边黑暗摸索跌倒。他讲的这个启示了我一些意念，让我知道说哦，信仰就是要单纯。回家了以后呢，我就开始读圣经，我很感谢神，神就透过圣经对我说话。当我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那里有讲到耶稣对多马，多马也是很会怀疑
多疑的人，
对，他也是一个然后他讲了一句，他说我总不相信耶稣是死里复活，他说我总要摸到耶稣手探入他的肋骨他才相信。结果当他说完的时候，耶稣真的就来到他们的聚会当中显现，向多马说，多马你来探我的肋骨，你的手来摸我的钉痕。哇，多马就很惊讶，主啊，他只这样想而已，耶稣就已经了解他的心，他就很亏欠。然后当耶稣对他说，你应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信的有福了。对多马说的这一句话，好像对我说，深深的刺入我的心。于是我就对耶稣说，好啦，主啊，我愿意就是很单纯的相信你，接受你作为我个人的救主。这就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好像向我显现对我说话。
因为邱牧师是理性的人哈，那理性的人通常觉得眼见为凭嘛，搞清楚了之后再信。
对对对，
这个在当时确实是不太容易突破的关卡哈。所以后来谁带领邱牧师来做觉知呢？
是我自己。
你自己就
做了？我自己就跪下去哈，尤其是我自己哈，在读到生命记哈五章八到十节那里，圣经里面的旧约的哈，上帝说他是祭邪的神。他说叫我们不要去雕刻偶像啊，不要去拜，然后我们的家本来是干干净净的，结果我们自己呢去引了一些偶像，其实这些偶像都是人去封的，都是死掉的人，因为他们本身是人嘛，因为也有生老病死苦嘛，他可能做了一些丰功伟绩或者做了一些善事，那人为了纪念他，然后就把他封神当着神来拜，所以连死掉的祖先也是把他当成神来拜。所以那时候我读到这一节经节的时候，哇，我就受感动了，我自己就跪下去向神认罪悔改，说哦，主啊，原来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才是唯一的真神，我们的生命源头，生命的一切宇宙万物的这些星星月亮植物动物生命气息，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结果我们却是去拜这个上帝所造的人，人在拜人，所以我就向神认罪，我要拜的是你这唯一的真神。好，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正在怀孕嘛，怀孕妈妈说算命说我有带那个阴煞，胎儿容易流产，然后有很多的一些危险啊，就生产会不平安啊，那我身体从小又不好嘛，体弱多病，所以妈妈很爱我，就带我去王母娘娘那里啊，去许愿啊，就给我很多的符啊，回来就是要带在身上。那当我读了那一节经文以后，我祷告完了以后认罪，我就把它丢掉，然后我就和神讲，你要保守我，你怀孕平安，生产一切都顺利，都能够经历你，不然我家里的人都会说你看你就是不听话。
那后来受洗的过程顺利吗？
那时候我要信耶稣的时候，我妈妈听到我要信耶稣，我妈妈来阻止我，我妈妈说你只能听，但是你决定不要受洗，因为那个是背叛祖先不孝顺，他说你只能听，你一定不能受洗，还跑去让我婆婆讲，叫我婆婆要拿出权柄制止我去受洗。结果我婆婆就说了一句，妈妈都讲不听，我婆婆哪有办法啊，我婆婆很开明，她就让我们很自由的去信仰，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压力。我后来受了洗了哈，玉里那边受了洗以后没多久我先生因为工作又调回花莲市， 所以在花莲市那边工作，所以我就正好租房子住在我家我姐姐那附近嘛，
嗯，
住附近，那时候就常常有家庭会连结在一起啊，爸爸妈妈也会来啊，姐姐都会一起相聚啊，所以我先生也爱去爬山啊，去玩啊，所以就假日都会去玩，所以都没有去守主日，主日就变偶尔去，
就是说即便是受洗了，可是其实不是有很规律正常的教会生活。
对，有时候甚至读经祷告也可有可无，以致那时候就和神没有连结，所谓的叫做挂名基督徒，以为拿到 passport 了可以上天堂。那结果就是在我生下老二的时候呢，我得了一场病，生病的时候竟然对上帝就失去信心，然后因为我家里啊，妈妈姐姐他们都很疼爱我，因为我是最小女儿嘛，所以都会来关心我，尤其我妈妈就说，你就是信耶稣信坏的，然后你从小就是许愿给佛的，那你要来拜佛，所以妈妈呢一个爱的压力，那我就听信一些建议啊，就盲目的找医生啊，误开刀啦，就开了一个甲状腺，其实我根本没有甲状腺那种大，结果就误开，误开了身体又更差，更差的时候没有办法带孩子，所以那时候两个孩子没办法带，就到我三姐的家中去疗养身体，所以那时候妈妈呢就每天一定就是要我去跟着她拜，我那时候明明知道说我们不能拜偶像不能那一些，但是就是不敢反对妈妈，就顺从她，就跟着去拜，然后晚上回来又在那边向神认罪，认罪悔改，就这样子反反复复，结果很奇妙，到圣诞节的那一个晚上，差不多快要一个月，在圣诞节的那个夜晚，刚好新闻报道播平安夜嘛，我听到那平安夜就仿佛是耶稣上帝在呼唤我，游子啊回来回来，我就蒙在被里面一直哭，就一直哭，哇，我就觉得说，主啊，我对不起你。后来第二天我就起来就和我妈妈讲，我说我住在这里快一个月，我身体也没有好，而且越来越严重，我说我还是要回花莲去照顾我的孩子。后来我妈没办法，就说你身体没好啊，她就赶快又把一些求来的那些药啊，庙里的服药又要我带回家一定要用，那我就回家，回家感谢主，我教会一位很热心的姊妹就来看我，我就把我的情形告诉她，她就安慰我说没关系，只要认罪悔改，他就带我做一个认罪悔改，然后我很感动，那我就和他讲说，那我来开一个家庭礼拜好了，请教会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那时候就有一位姊妹做见证，他就讲说他呢几年前他得了一个癌症，子宫癌，然后他开刀的时候才发觉到已经蔓延了，然后医生呢又把他缝回去，宣告不治了，完全没有办法去医治了，然后这位姊妹她就等死，当她在等死当中呢，护士小姐就把那个福音传给她，她就接受了耶稣，然后她每天就做两个祷告，她说，主啊，如果你借着这个癌症接我到天家，那是好的无比，你就带领我没有痛苦，没有害怕，没有恐惧，就是很平安喜乐的回到天家，她预备好了，他说，如果主你要医治我，让我能够得健康，来为你传福音做见证，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你，你可以做到。他就把生命主权是生是死交给耶稣，感谢主，很奇妙，神就使用他，让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而且比过去更健康，所以他就在教会服侍。这个见证就像一个棒子一样把我打醒，使我领悟到原来我和上帝的信仰就交换条件一样，就要得健康啊，没有得到健康，结果就去怎么样，去妥协啊，连偶像也去拜啊，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听了这个见证以后，我就自己向神认罪悔改，我说，主啊，你赦免我过去的悖逆，对你信心不够坚定，以至于掉入试探引诱当中，那我说我现在我也愿意专心的信靠你，即使我现在病到死，我也跟定你了，我绝对不再去拜偶像，我就是一生愿意服侍你， 即使在生病当中，我相信你要与我同在。
那么当邱牧师跟上帝表明愿意将生命主权交给耶稣之后，病情的发展如何？在基督信仰中又经历了些什么样的带领呢？就让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继续来聆听邱月娥牧师的生命故事。
我在主面前拍拍手，在主面前跳跳舞，在主面前唱一首欢乐的歌。因耶稣爱我，我知道耶稣爱我不改变，耶稣爱我，哈利路亚。我在主面前拍拍手，在主面前跳跳舞，在主面前唱一首欢乐的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邱月娥牧师。邱牧师是客家人，目前已经将近70岁了，曾经牧养过教会，而现在是热爱传福音的自由牧师。但是童年及青少年的时期，邱牧师可是奉行一贯道教导的。只是当邱牧师当年更深入了解一贯道信仰之后，发现所信的不仅没有办法帮助他解答生命的疑惑，反倒增添了许多的困惑。生命没有平安。说也奇怪，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邱牧师结识了基督徒的先生，在担任一贯道点传师的父亲同意支持之下，他们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婚后有过一段信仰生活，只是后来随着先生工作地点变迁，搬家之后，他们就没有维持规律的教会生活以及读经祷告生活了。以至于当邱牧师后来在一场大病中对基督信仰信心动摇，走回了传统信仰，直到听到了圣诞节前电视传来的平安夜诗歌，以及教会姐妹在重病中坚定倚靠神而得医治的见证中，邱牧师也就跟上帝认罪，并且立定心志要将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手中。那么当立了这样的心志之后，邱牧师的病得医治了吗？后来上帝又是如何进一步呼召他成为牧师的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邱月娥牧师的分享。
就很奇妙，我也像那个姊妹一样做这样两个祷告，说反正主啊，你要接我到天家我也愿意，你要离我在地上为你传福音做见证，我就是把生命主权家孩子全部献给你。感谢主， 神就医治了我的身体。一祷告，神就说你的时候未到，你还有责任未了，神就医治了我，让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我经历到真正的重生了。我们的生命重生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哇，主很好，你也了解，你也相信他，但是可能根基不稳固，就经过第二次。第二次的时候我才发觉到，原来要经过一些磨练，要经过一些试探，以至于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对上帝的信仰要为他活，为他做，而且要把生命主权交给他，也不是交换条件。
嗯，那牧师提到说，人真的常常要历经考验才会进一步的更认识神。
是，
那后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验临到你吗？
是在财务方面的危机。就是因为那时候家庭的担子也很重，那我自己呢比较会担忧，也开业，也有做服装，以前叫洋裁，那现在叫服装嘛。那时候我有开补习班，有教学生，自己也帮人做。那时候我32岁，生了第三个孩子，我先生工作又调到台北永和那里，那我们呢又买了一栋4楼的房子。那在4楼那边开服装店来讲，生意各方面不是那么好，而且家庭会受影响，因为家里就是工作房嘛。那刚好我就看到楼下有一个1、2楼的房子要卖，那我就想说好，就买下来。那我没有想到说房子这么不好卖，而且呢没有事先把房子先卖，拿到现金再来买房子。后来我就很紧张了，怎么办？如果房子没卖掉，我就没有那个第二次款项50万的钱啊要付他。结果感谢主，刚好一个神学生讲到，他就讲到说，通常我们人啊都是自己以为自己很大，自己很行，然后自己呢计划，然后去推动做事，把计划全部做好了，然后就命令上帝去成就，把上帝当仆人一样。他说不是，上帝是最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能够视透人心，没有一件事不在他的眼中。所以他说我们要先向上帝这个父亲商量，由上帝来主导带领我们，这样才免受挫折还有亏损后悔。哇，他一讲完了以后，哇，好像一个棒子又把我打醒一样。我就回去和我先生讲说，我们不对了，我们跑得比上帝快，我们自己先做决定买下房子，命令上帝来帮我们卖这个4楼。我说不对，那我先说怎么办，我说我们就认罪悔改，跪下去重新把这个房子交在上帝手中。如果上帝啊，我们买错房子，不应该买到1、2楼，你就带领我们把1、2楼重新转手卖掉，我们就一样住4楼。如果你要我们买1、2楼，就带领我们4楼卖掉，我们就把这2栋房子重新交在神的手中，由他来主导来卖。感谢主，神很奇妙。我们一直卖，那时候期限快要到了嘛，代售商他说你如果慢1个小时2个小时，我就要没收你50万的定金。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有这么狠的人。那我们知道邻居有一个要买，我们就亏损14万就转给邻居。那一个晚上我们就到代书那边写好了，他也没有给我定金，我也没有和他要，就是写好。那晚上夫妻两个回到家，我就跪下来向上帝感谢，说感谢上帝，因为是我们自己没有祷告清楚，没有和上帝商量，以至于吃亏。那我们也感谢神，自己学一个教训。但是呢，我向神撒娇说，主啊，我常常向人传福音，常常诉说你的伟大，你的奇妙。我说邻居还有我的家人朋友都会取笑我说，哎，你的上帝为什么没帮助你呢？是不是你不是上帝是慈爱的吗？都解决你的难处吗？哦，为什么都没帮助你？而且你是基督徒，怎么没智慧处理这件事？我说我羞辱你的名，我以后都不敢向人传福音了。我就向上帝说，主啊，为了你的名，为了你的面子，我说主啊，你教我祷告，让我怎么样祷告蒙你悦纳。我说求你圣灵来充满我。就很奇妙，第二天礼拜六的时候，圣灵真的就充满我，感动我，催逼我祷告，教我祷告，给我一句话说，求神感动好心人帮我度过这个难关。很奇妙，我就自己像发了疯。那天中午也吃不下饭，就是进食祷告。 然后一想到就跪下去祷告，主啊，你就兴起感动，好心人来帮我渡过难关。哎，真的到黄昏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先生，他就来看我的房子。感谢主，这位老先生呢，就对我说：“我帮你买这一栋房子，不要让你亏14万。”但是他的太太呢不赞成，于是他就和我讲说：“这样子好了，我50万帮助你，免利息借你，明天你去付这个钱。”把这个一二楼买下来，四楼再慢慢卖。我说不要啦，我们不要连累你，我和你又不认识哈，
陌生人，
不要陌生人。对，我说我不要拖累你哈。他说没关系，我就把你当我的孩子一样。后来他知道我四楼也要卖，他一看，他说好，那我买你四楼，成全你一二楼可以开服装店。他我纯粹是帮助你。
对啊，他自己到底有缺房子吗？
他没缺房子，他很有钱。后来感谢主，他就买我们四楼，给我钱去买一二楼。当这房子一切都过户处理好的时候，我就去和这位林先生传福音。我和他讲说，我一直祷告求上帝感动好心人来帮我渡过难关。他说很有，他说很奇妙，他说我看到你夫妻就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孩子，我不帮助你啊，我的脚没有办法踩出你的家门。我是拜拜的人，我到处帮助人，那我觉得如果我不帮助你，我就失去做一件善事的一个机会，会良心不安。所以这就应验了上帝不是在圣经里面箴言那里说，王的心像轮锅的水，神可以任意转动，连外邦人，连任何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因为万事互相效力，他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着神就是这样怜悯垂听我的祷告。
嗯，所以邱牧师光是在买屋卖屋就领受上帝很多的恩典哈。那感觉起来你们夫妻在历经这些过程当中还是蛮同心的哈，也没有听到说好像你们夫妻之间彼此会吵吵闹闹的。这个夫妻的相处也受到基督信仰很大的影响吗？
是，其实我和我先生哈，刚开始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们两个个性截然不同。我那时候哈，心里在想说，哎呀，可能呢会以后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哈，想法差距太大，真的是相反。那后来很感谢神，就是我每一次我们两个当然会有意见不同，有时候也会口角，都会嘛，那我就把这些问题都带到上帝面前。很奇妙，当我一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给我话语，就是要去爱。有时候我会对我先埋怨，有时候也会一些很多的看法不一样，神就感动我要去爱，要像我天父一样。他说人家打你右脸连左脸给他，要外衣连里衣给他，他说你要像我一样才可以配得做我的儿子。所以在马太福音这样一说的时候，哇，神就感动我，就是要去爱他，就是要去顺服，就是要去改变自己。所以我才开始就是顺服去改变自己，不是改变他。因为有时候很多的想法背景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你只有怎样让上帝来改变他。我们做一件事就是去爱他，去顺服，那他是上帝来改变，我们没有办法，只能用祷告。
那他会不会反而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些让步，其实让他会更爱你？
有，我发觉到，上帝也兴起他磨我。当我去顺服神，去爱神，我越爱神越顺服神，当然开始他也会有一些反弹，会觉得我太爱上帝了，家没顾好，或者跑太快。那我会去顺服神的声音，说好，我就是放慢脚步，让我先生出来服侍，是他来服侍。哎，感谢主，因为以前做执事做什么都我在服侍，后来我就和弟兄姊妹牧师讲，我说牧师就换我先生出来服侍，我呢不要跑太快。感谢主，我那时候还没有当牧师的时候，他们就邀请我先生出来当执事啊，我先生就出来做。我现在很热心，我们去到教会都是建堂啊，都是要成立教会啦，改建啊，刚好他在银行嘛，在财务方面就正好也可以给教会很多的一些意见啊。 他们就是财务方面由我先生负责募款策划怎么样去缴纳这个贷款那一些，很感谢主。
是，所以他的恩赐才能也是做了蛮大的发挥哈。
是，感谢主。如果今天没有我先生在后面给我一些支持或者配合，我今天没有办法去牧会，也没有办法去做很多神的事工。
那后来您是怎么决定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呢？
因为我对上帝许了很多的愿嘛，有没有？我不是说要传福音吗？神你给我怎么样，我就要去为你传福音做见证。啊，那我本身一信主的时候，开始一信主的时候，尤其受洗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我要到地极传福音，要到世界各地为主传福音。那个使命感一直在我的心中发芽。那也是因着我自己经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以后，我就开始立定心志说，我要带我的孩子来建立一个家庭祭坛。因为我发觉到说，我们人常常会忘记神，就像我一样，我就觉得读经祷告要做一个真基督徒很重要，所以我就带我的孩子开始就写下家庭生活守则，让我的孩子能够来遵循神的旨意，听上帝的话，让我先生来带，让我先生就是带孩子一起读圣经啊，一起祷告这样子。
那先生也很愿意，
先生也很愿意。那就像耶稣讲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就会枯干。所以我就发觉到我要时时刻刻也要常常祷告读经，所以我那时候我每天早上一定要5点半我自己先起来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以后才开始家庭祭坛。那就发觉到，小孩子他们顺服也听话，很奇妙。从家庭祭坛开始，小孩子他读书都不用我们操心，他们自己呢很会节制，他们功课都还不错，也都会祷告，他们会和神建立关系。比如说他们要读哪一个科系，我都会带他们祷告，看上帝要哪一个科系，要怎样给神使用。不是用我们大人的要求，父母亲要他做什么行业，或者为了要升官发财啊，为了赚钱啊，不是。我说你们活着是要把生命主权献给神，让上帝来带领你适合读哪一个科系，将来要在哪里来荣耀服侍神。
是，那邱牧师成为牧师之前有受一些神学装备吗？
很感谢神哦。我不是很顺服神的人，那我那时候我们的新来的一个传道人，他很热心，他那时候给我邀请说，你也适合当传道牧师。我说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鼓励我去读神学院。我那时候觉得我有很多生命的见证啊，我觉得我都讲不完了哈。就那牧师就讲了一句话，你的见证讲完了，你就没东西讲了。我想也对哦，不能光讲见证啊。那后来我就向神求了3个印证。我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去当，那时候我不是说要当牧师传道，是说去传福音。我就说你就带领我去做装备，去神学院读。那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生同意我啊，给我经费啊，因为我们3个孩子啊，有的学小提琴学音乐学什么，开销很大，还要抚养父母亲嘛。所以我说主，你要感动我先生，上帝祝福他，给他钱，他才有钱给我嘛，哈。然后第二就说，我传福音这么多年都没有果效，同学啊什么，有时候传给他们看到我就会怕啊，啊同学，然后我就放弃他，我说这个没有用，带不来了，我就和神求说让我传福音有果效。第三个，因为我也怕去读书要有压力啊，考试啊，因为很久没有读书啦。我就觉得说啊，家庭主妇了，要重新再去读书，哇，压力很大。那时候又有鼻窦炎，不能用脑，于是我就向神求说：“你如果要去，你要解决我3件事，求印证就对，就感谢神。”祷告第3天，同学就来，去哦，我要信耶稣了啦！夫妻真的就来，后来上慕道课就受洗了。
之前跟他们传，他们都不愿意信，
对，
是
很奇妙。这是第一。第二，我先生呢？就说好啦，你那么爱读书啦，我就成全你啦，就成全我。第三个就是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很奇妙，去上课的时候竟然上帝就对我说，你读书不是去受了一些知识学问去教训别人或者去教导别人，乃是你自己先经历它，这个信仰是融入在你的生活，你自己的家庭先来推动。于是先 应用在生活当中，应用在你的家庭工作当中，然后去诉说神伟大的奇妙经历和见证。感谢主啊，所以我就去的时候很奇妙，我的鼻窦炎竟然也好了啊！我自己也是不断的经历神。后来我又因为在那个华神读的时候又有一位老师看我写的一些作业嘛，他说你很适合当全职的传道，结果我就又再去读一个浸信，因为我本身是浸信会的体系，所以因着那个老师这样给我建议，我华神毕业我又去浸神，又再去读这样子。
所以总共读了几年呢？
我读了好像也有六七年了，反正我修超过学分，因为越读的时候就发觉他越爱读，又觉得越不足，尤其你在牧会的时候，然后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发觉到哎呀，心灵医治的啊，有时候你要需要各种的辅导课程啊，所以只要有课程我就会不断的去装备，已经不是在你要得几个学分，而是我觉得你要不断的被装备被充实。
对，不过先生真的很爱你哈，支持了这么久。
是是是。
那我们回顾一下哈，邱牧师觉得说整个基督信仰带给你生命的改变呢、啊、有哪些呢？
让我哈，就说不再像以前一样这么悲观，不会空虚，觉得有主同在，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而且他是我们的父亲，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和他撒娇，可以向他祷告，又像朋友，最知心的朋友，随时可以和他讲话祷告，和我们那么亲密，我觉得他的爱是那种超越的爱，是
所以跟神很亲密，然后很有安全感。那你有感觉说过去自己有一些性情在基督信仰里面被调整吗？
有，我刚开始刚信主的时候，本来我和一个亲戚不讲话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误会嘛，就是都没有讲话，但是当我在读到圣经的时候，神说当你要献祭的时候你来敬拜我，你先去和那位弟兄和好再来敬拜我，哇，那句话就很扎我的心呐、啊。然后我就一直说，主啊，又不是我的错，是他，对不起，那我也没有错，如果我错我还愿意去让他认错，但是不是啊，是他自己对我有一些很多的误会啊。结果我就向神说，主好啦，为了你的缘故，主啊，我看你的面子，我愿意去让他和好。然后我就找机会和他和好，我说神，你给我勇气，也给我机会。结果有一次就在一起店里面，他来买豆浆，我那个亲戚他来买豆浆，我就看到他，我说某某人啊，你也来买豆浆，他看到我脸就翻到侧面，呸，不要脸。
哦，好激烈，
哇，好激烈哦，哇，我那时候就在想，我今天如果不是基督徒，我绝对不会和你讲话，那我呢，如果不是基督徒，我会找一个地洞钻进去，以后我可能一辈子发誓不和你讲话。但是很奇妙，我当时当他这样讲我的时候呢，我没有吭一声，我还是笑笑的，我就骑着脚踏车回家。当我骑在脚踏车上面走动的时候，我就发觉到上帝慈爱的手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的乖孩子。哇，我整个好喜乐好喜乐，我一边掉眼泪一边那个喜乐的泉源一直出来，好像整个被圣灵充满。我第一次体会到圣灵充满，当你去饶恕去爱那不可爱，你去顺服神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后来我第二次我再看到他的时候，我又再叫他，他就头翻开不理我，但是没有再讲那一句话。然后第三次啊，我就说，哎，我先生因为他开皮鞋店嘛，有很多的临码鞋的鞋子，你愿意来吗？你可以来挑你喜欢的。结果他说好啊，感谢主，第三次就和好了。所以神就让我经历到，真的要去爱不可爱的人，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当我们靠着神，愿意顺服他的时候，哎，我们竟然就可以去爱他，而且经历到神这样子住在我们里面，他肯定我们，
得到天父的奖赏胜过一切。
是是是，
那邱牧师娘家的人，不管是兄弟姐妹或是妈妈，都非常的爱你哈。
是是是，
后来他们对于你日夜所传的这个福音，他们的接受度如何呢？
我哥哥他们有一些不是那么容易啦，但是我不灰心啦，我就是都有去讲，都去传。那有一些是信了，我一些嫂嫂信，有一些姐姐信，但是因为年纪大，他们有一些也身体不好。那最近就是带我哥哥，我大哥他也愿意接受，但是还没有受洗。那有一些我觉得是我比较大的遗憾，以前比较不会传福音，可能在传的时候没有那么完整，也没有受装备，就很火热去传，所以就说果效不是那么大。后来慢慢知道说要用爱，还要不断的祷告，也要有适度的机会。但我不灰心，像姐姐哥哥他们比较多的不排斥啊，尤其对一些传统拜拜的问题，那这个也要有机会去讲。那我现在觉得比较遗憾，就是因为我以前都在牧会，都在忙，然后我们都是过年过节碰到的时候才讲，所以我现在退休了，自由，我就觉得说我这段时间我要更多的关心我的家人，更多关心家人，所以我上一次也回花莲去为我大哥传福音，是也感谢主，有姐姐她的女儿有的也是基督徒，很爱主，那我就觉得很有盼望。我不灰心，
是不灰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了。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邱牧师还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鼓励的话呢？
你所有的听众哈，我相信今天你们能够听到这个见证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一位神他一直爱着你们，虽然你们有的可能不认识他，但是这位神认识你们，他爱你们，他甚至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的就是要洗去我们所有的罪，而且还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他爱着你，他等着你，你愿意来相信接受他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做一个祷告，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我也愿意接受你作为我个人的救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砍断我所有祖先那边所有不好的咒诅，让我能够得着神的生命。我愿意将我的生活生命的主权交给你，由你来带领，你来保守我，让我得到地上的福分，也得到天上的永生。谢谢你，你这样祷告，神就要帮助你成为你自己的救主，你一生没有缺乏。
是，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邱月娥牧师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您在节目中听到的是邱月娥牧师的生命故事，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圣经以赛亚书26:3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我想平安应该是邱牧师很想要的，因为他从小就看到母亲罹癌，父亲常常胃出血，自己又体弱多病，因此常常感受到生活不平安。但是又因为家中有浓厚的一贯道信仰背景，要艰辛依赖上帝显得特别的有挑战。不仅邱牧师要受洗的时候，母亲给他很大的压力，即便是邱牧师信主之后，母亲及家人也常常出于爱，将传统信仰求神问佛的习惯带进他的生活里，以至于邱牧师曾经信心动摇。还好上帝后来又透过诗歌，透过基督徒的见证，
一步一步的将邱牧师带回了坚定依靠神的道路，使他不仅经历了平安和医治，还走过了财务的危机，学习了饶恕和和好，在真理中建造越来越好的夫妻关系，用神的话语教出自动自发的孩子，并且在上帝的呼召和帮助之下，修习了许多神学相关课程，成了热心传福音的牧师。圣经诗篇27篇1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段圣经的话，相信邱月娥牧师是真实经历到了。因此，当我们知道上帝可以成为我们的亮光、拯救，甚至是性命的保障时，艰辛依赖神，应该就容易多了。因此，诗篇27篇4节的经文，可能就成为你我的渴慕哦。这段经文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愿这一段经文成为你我的祷告。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邱月娥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宇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